要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依然有人排斥我，会因此我一定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人才会这样。所以他里面就开始有一个自恨，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就是愿意讨他人的喜欢，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给别人来接纳，但是我已经这么认真了，为什么他还排斥我，为什么他们还不喜欢我，那我一定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人我才会这样。第五个谎言，那么第六个谎言是讨他人的喜悦的好处呢，就是也许别人也会以好的来回报我，所以我讨他人的喜悦以至于别人也能够来回报我，比方说我给这个人东西，我跟这个人做一些事情，他会以好的回报我，他会赞赏我，他也会给我一些东西啊，或者他也会给我多一点爱，我很希望从他这边得到一点爱，所以我送给他这个，送给他那个帮助他做这个，为的是从他那里也得到一些的回报啊。这、就是一般自恨的一种六个谎言带来的一个倾向。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33节。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先看的是37节、38节、37节、38节、37、38节，翻到以后我们起来读一个人听。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中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读37到34节，我分别去找一下。还有刚才我们上一堂的经节，我们查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58节分别去找一下。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先是第一就是爱神，其次也相仿的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正确的态度，从真理来的一个健康的爱来爱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爱邻舍。也就是说，若你不能够透过基督耶稣的眼，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慈爱来看自己的话，你也没有办法以神的慈爱来看他人，也没有办法用神的慈爱来对待他人。所以呢，真正的爱自己的人，他就能够爱他的邻舍，他就能够爱他人。所以有些人发现，他很难去爱别人，因为他也从来没有爱过自己。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次的圣经节，罗马书的13章9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我们看见一切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整句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诫命。加太书的5章14节，我们也来读，也是相同的哈。类似，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此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看见神他所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从这两个圣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教导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意见，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欲望，都是跟其他人相等的重要，跟其他人相等的重要。你的生命，你的意见，你的感觉，你的需要，你的欲望，跟其他的人在神的面前具有同等的价值。你没有比别人少，但是你也没有比别人多。哈利路亚，是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次序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不是为了讨他人喜悦的缘故，你就把你自己就撇下来了。那么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感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欲望在跟别人比起来不会比别人的价值少。第二个就是说，也不会比别人更有价值，是相等的两句话。一个是你不会比别人少有价值，在神的眼中你也不会比别人多有价值，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相等的。所以因此我们当对自己说如果当你说了一句谎言，说别人的需要比你自己的需要更重要，讨别人的喜悦比你讨自己的喜悦更重要，那么就表示你觉得别人比你更有价值，那么你就觉得这个人比你更有价值了。如果当然有一些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的时候，他很懂得去给去帮助，从一个表面的一个情形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和态度，但是如果他的理念是出于这种自恨的谎言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给予不是出于爱，乃是出于自私和自恨的一个根源。所以神并不要我们这样。假如你不会真正的来敬重自己，你也不会真正的去敬重他人。所以如果在自恨这方面有捆绑的人，我们需要多多的来思想好的事情。第一点就是讨人的喜悦是和我们基督徒的教训的原则讨神的喜悦是对立的。你去讨人的喜悦跟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原则讨神的喜悦是对立的。假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要讨神讨人的喜悦的话，他一定有办法能够称王的，对不对？当那些百姓看见他行神迹，他们都说你来做王，你来做王，要拥护他为王。如果耶稣基督是讨人的喜悦，他可以做王没有问题，但是他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困扰就是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去讨人的喜悦，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来讨神的喜悦。哈利路亚。所以曾经我们去参加教会增长研习会的时候，高恩经牧师他有个原则，他说我要先讨神的喜悦，所以不管事工再忙碌，我必须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哈利路亚，就是这样。他说因为我做一切的工作，如果我没有先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徒然的，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我无论再忙，我已经得了一个秘诀，就是我必须要跟神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他说我现在的教会是55万人，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轻松的，因为这个祷告神让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率的，事半功倍，非常有果效。他说以前我差点落入一个谎言的里面，就是说你是一个这么大教会的牧师，你应该拼命的去工作，所以我全心去工作时间也不够用，反而带来我跟神的关系远离，跟做神的工作没有带来祝福。之后我调整了我的态度，调整了我一个方式，我不再受骗了，我一定要先讨神的喜悦，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把这份祝福带给他人。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悦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反而跟神的时间讨神的喜悦的时间却没有了。比方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不记得玛利亚和马大的例子？马大他为很多事情忙碌思虑烦恼，甚至他也发怨言了，说 耶稣啊，请你让我的妹子来帮助我。耶稣就说，你看我这么忙啊，你没有看见吗？怎么没有人帮助我？
但是主耶稣基督对他说，
玛利亚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因为玛利亚她讨神的喜悦。从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8节到42节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38节到42节，就是这个地方哈。我们小组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读这些圣经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好，第二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心意是这样的。神有时候带领我们的心意是这样的，他要你先关心你自己。神有时候给我们的旨意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爱人如己，所以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关心我们自己。所以有时候神的心意是，你要先关心你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暂时的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一边，因为神他会给我们一些的满足我们的一些的需要。比方说你现在很需要休息了，再有很多的工作，神现在给你的心意或者让你先休息，以至于你有好的体力再去工作，而不是要你拼命直到你累垮了为止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有时候是要我们先关心自己的需要。比方说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22节23节，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22、2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将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又他一人在那里。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从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他有很多的事工要去做，要去关心。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时候一些群众要去找耶稣，他们有这样子的希望，他们有这样子的期待，但是耶稣并没有配合他们的期望，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情形来去做。耶稣离开了他们，到旷野去，他独自的跟父神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就跟群众说，现在我的需要比你们更重要，比你们的期望更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在催门徒上船去，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继续下去，门徒他们没有时间休息，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休息，并且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耶稣也催门徒要去休息，所以要他们到那边去，到那边去所以如果主耶稣要做的工作的话，他要继续做是做不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选择的是，我应当跟父神有交通有谈话，所以他让那群人能够离开，他就把他那个时候的需要摆在比这群众人的期望更前面，放在众人的期望之前。所以他就催逼门徒上船，他也鼓励门徒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6章30节到32节，第6章30到32节，我们也一起来读给听。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他们实在太忙了，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我们就知道他们很忙。如果他们把群众的期望摆在前面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休息吃饭或者到旷野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也鼓励门徒说，要把目前他们自己的需要摆在第一，而把群众的期盼放在第二。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因为耶稣知道，门徒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去单独的去安静，单独的去独处的话，就没有办法在父神那边得到能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父神的一个引导。所以同样的，如果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不休息，他们可能他们的肉体啊就累垮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些时候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他人期望的前面。哈利路亚，阿门。你知道有时候撒旦他的诡计是非常的狡猾的，他会用一点点的真理，然后再加上他的谎言，他的计划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这是你自己的需要，你不要这么自私啊，你这样就不是基督徒了，你现在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好，所以我们要拒绝这样的谎言，并且让我们真知道神的真理，那在圣灵引导的就不叫立场之下。哈利路亚，阿门。第三个，我们常常做一个决定，就是根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别人对我有所期望，我们所做的决定常常是基于别人的期望。其实我们应该这样问自己，是不是神在这方面引导我这样做呢？还是这是别人的期望呢？是不是出于神的权柄他引导我做这样的事呢？我们应当问问自己这样，而不是说出于别人的期望所以我这样去做。当然有时候神也会借着他人的期望来指引我们，也会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只借着他人的期望来引导我们。这个很清楚，而且很明白。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团体，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团体里面，当然有一些的人他们是我们很尊敬的，或者是我们很看重的，或者是我们肢体之间常常一起有联络、有交通、有祷告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单单的听他对你的期望，如果觉得你现在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如果我们的心啊只是单方面的只听别人对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偏的。因为我们要来学习来寻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说，我现在所做的决定，我现在所行的是因着人的期望呢，或者是父神他有这样的引导，他也给我这个权柄，也给我这个能力，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做这样的选择。哈利路亚。所以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做的决定是不是常常因为别人对我们有期望所以我这样去做，那么我们也要去问自己，要来做平衡。第四点，如果你在这个自恨里面被捆绑的，你可能要想一想什么呢？假如你活着就是要讨他人的喜悦，别人的批评、别人耻笑你，将会很重的伤害你，很大的影响你。如果你活着是为了要讨他人的喜悦，那别人的批评、别人的耻笑别人的否定，就会很重的伤害你。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侍奉的里面，我们已经把一个人看得很重，对于他给我一些的建立，因着他我被建造了因着他我要讨他的喜悦他给我的期望，我就按照那方面去做。一旦这个人如果他给你一些的否定，给你一些的批评给你一些的取笑，或者是不是按照你所预期的，你会觉得你受了很大的伤害就是我们在平常说我们要很注意，所以我们不是看人来服侍的，不是看人来服侍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心情会受很大的影响？比方说你正在服侍的时候，你很注意看那个人对你的服侍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如果他微笑鼓励你，我做得很好。如果他没有表情的，可是那天他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他刚好心里有一些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我做得不好？所以是不是我们在服侍的一个心态上，我们已经看人过于看于神了所以说我们要调整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单讨他人的喜悦，所以当别人批评、别人取笑
会很严重的伤害我们啊，很严重的伤害我们，这是我们啊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预备，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阿们。我们看见保罗他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论断，几乎每个人都不喜欢你，都不称赞你，都不同意你，你仍然能够活得很好，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也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啊，他也经历人撇弃他，人否定他，甚至于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是三章的第五节，三章的第五节，我们读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来，对，行。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第六节我们也可以继续读，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哈利路亚。那因此我们在这条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要存有这样的心思，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永不撇下我，你永不丢弃我，我是为了讨你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啊，活在自由的以耶稣基督权柄里啊。这是我们在第七课有关于界限这个方向我们所学习的。现在我们第七